我们请看《列王上》，《列王上》第十六章，《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十六章第二十九节，我来念就好。十六章二十九节，《列王上》十六章二十九节，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谢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勒，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以色列诸王更甚。十七章第一节，以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只做所侍奉永生以色列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再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再看第三十节到四十节，我们一起应着念，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不种厄西亚。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名、你命、你的命行这一些事。”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四十节，大家一起读。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我已经讲了两次。那么第一次呢，我是给各位看基甸，这是用诗事记看基甸。那么今天早晨我给各位看摩西，今天晚上呢，我要给各位看以利亚，看以利亚。那么我刚才一共念了三章的圣经，那么一处是在十六章，从二十九节一直到第这个三十三节。那么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那里是讲到亚哈的王朝。那么讲到亚哈的王朝呢，那个时候讲到他所行的比他的诸王更甚，而且他不但这样，而且娶了谢巴利的女儿这个耶西别做王后。那么不但这样，在撒玛利亚的地方他筑这个巴利的庙，不但筑巴利的庙，而且在巴利的庙筑坛，而且他又设这个亚瑟勒，设亚瑟勒，就是讲到巴利的王朝，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讲到撒玛利亚的大饥荒。那么在十七章第一节的以利亚他这样说，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不降露也不下雨。那么以后一共有多少年不降露不下雨呢？一共有三年六个月不降露不下雨。那么因为不降露不下雨的缘故呢，所以撒玛利亚就大饥荒，就在十七章。那么到十八章呢，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件事，以利亚就带着巴利的先知上到加密山顶，在那里去筑坛。那么筑坛了以后呢，在那里献祭，那么献祭了以后 他在那里祷告他的神，那么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他祷告说使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以后火就降下来。那么这个火一降下来呢，他们结果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把450个先知就杀在这个基顺的河边。那么今天晚上的经文呢，我要分作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呢，我看16章跟这个7章，16章跟17章，我要给各位看看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从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来看见今天这个时代的背景，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从18章，那么18章来看见今天的任务，从以利亚他怎么样来挑担这个任务，就分作两方面。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在16章从第29节到3节讲到亚哈的王朝，这是第一件事。那么那个时候亚哈的王朝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呢？他说他所做的比从前的王更甚，那么他所做的比从前的王更甚，而且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圣经差不多有很多的地方常常讲到这一件事，他所行耶罗波安所行，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那么他还以为亲怎么办呢？他就去娶一个西顿王接巴利的女儿耶西别做王后。那么娶耶西别做王后了以后呢，又跟着耶西别去敬拜巴利，不但跟耶西别敬拜巴利，而且呢他就在撒玛利亚就建巴利庙，不但是建巴利庙，而且呢就在巴利庙的里面筑坛，筑巴利庙里面筑坛。因为这样缘故，他就惹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的怒气。那么这个是在16章29节到33节。那么从这里呢，你就看见亚哈的王朝当时的光景。当时光景是什么光景？巴利是太阳神，因为它炽热，因为它炽光，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他就拜这个巴利，就拜太阳神。那么这个太阳神，这就是偶像，这是偶像。所以亚哈王朝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亚哈王朝的时代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那么他不但拜偶像，而且是什么光？他娶了耶西别。那么娶了耶西别进了亚哈的王朝，去利用他的权势。利用他权势什么呢？他就用他的权势来拦阻敬拜真神，敬拜真神。那么不但拦阻敬拜真神，而且就迫害，而且就杀害那个时候的先知。因为他迫害杀害先知的缘故呢，所以当时的先知就销声匿迹。好像说文化革命，我们就看见了那一些红卫兵，他们就迫害那个传道人，有地拉去游街，那么有地呢就给他斗争，给他清算，那么有地呢甚至有人就被处死，就被处死。那么以至于这样缘故呢，所以在大陆上面我们就看见很多传道人就不敢抛头露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有潜到这个地下去，如果不潜到地下去，他们生命是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叫做保全。那么再有那个时候的时代，不但这样在撒玛利亚建庙，而且呢在这个庙的里面筑坛。这件事是谁做的？这件事是王室所做的，王室就利用政治的权势所做的，用政治权势所做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背景呢，就看见了政治跟着拜偶像几乎合在一起，就利用政治的力量呢去推广那个拜偶像的事，来拜假神，拜假神的事。那么亚哈不但这样，而且他到亚瑟勒是女神。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女神好像台湾的马祖，这个马祖也是女神，马祖也是照样是女神。所以在当时拜偶像的光景可以说是普遍的不得了，而且这个拜偶像不但是民间拜偶像，而且政府呢也连着在那一个地方的鼓励他们拜偶像。那么这一件事情的结局就是惹神的怒气，惹神怒气。而且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惹神的怒气比钱更甚，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么还有当时还有什么背景呢？就讲到以利亚说，这几年我不祷告就不降怒也不下雨，降怒也不下雨。因为既然不降怒也不下雨，地就没有办法耕种，地呢就没有出什么出产，没有
没有什么出产，所以引起很大的饥荒。你从两件事可以去看，一件事就是以利亚神叫他到基利期房，那个基利期都干，所以不降落不下雨，变成干旱，那个期都干。还有一件事就是神叫以利亚到撒拉法家里去，他就告诉那个寡妇，你为我做饼，他说我瓶里面只有一点油，我缸里面只有一把面，一把面。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饥荒到一个地步，油也没有了，连面也没有了，面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的饥荒是很严重，非常的严重。那么为什么有这个饥荒呢？因为惹神的愤怒，因为他们拜偶像是跟神作对，因为拜偶像跟神作对，所以神也给他作对。神拜偶像跟神，所以神也照样就给他作对，就用着饥荒的惩罚这个亚哈的王朝，亚哈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看民以食为天，于是到了老百姓没有东西吃，所以呢，神就借着这样给这个王朝去制造苦难，来去惩罚他，这是当时的光景。那么我们想到今天的光景呢，今天的光景，今天也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拜偶像的时代。好像说东南半岛，你看见越南拜偶像，辽国拜偶像，高棉拜偶像。那么你看那一些拜偶像的地方，不但是高棉拜偶像，越南拜偶像，越南拜偶像，而且他们拜偶像呢，就变成政治就跟偶像联合在一块。从前这光景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就惹神的愤怒。以后我们就在那个地区的上面就看见战祸，看见了战祸。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就田园荒芜，战争的缘故呢，我们就看见人民无家可归，就流离失所，流离。那么我们就看见难民呢，就一批一批的这样的跑出来，一批一批的跑出来，那么一批一批有的从船这样跑出来，从船跑出来呢，逃不到目的地，就死在海上，死在海上。那么或者呢，他们在海上就遇见盗贼，那个盗贼巫女就被强奸，盗贼呢，他们就被洗劫，就被洗劫。那么如果说能够逃到这个目的地呢，目的地呢，那么在那个地方，刚才你看见那些照片，他们的凄惨呢，我们完全都看出来。那么如果能够移到第三个国家去呢，也不过是少数人。那么多数人在那里呢，就等于没有指望。活捉没有指望，为什么到第三国家去有很多的条件？那么有什么特别的技术？那么那里有什么担保的人？那么有特别的条件。如果没有特殊条件，你就在难民营那个地方就度那个漫长的岁月，度过过那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祸，那么不但是在高棉，越南。柬埔寨那个地方他们拜偶像，泰国也是拜偶像，也是拜偶像。泰国拜偶像，你看这个地方拜偶像，我在 Time 杂志的上面就看见了北部，就看见了南部，就布满了异动分子的势力。Time 的杂志不讲异动分子， Time 的杂志呢，他讲共产分子的势力。如果你看那个地图上的花黑的，那就布满了他们的势力。他们势力，所以这个国家有外面有外侮，里面有内乱，有内乱。那么现在越南就借故就常常越境，就借故就完全就常常就越常常都越境。那么我们这是我们的境界，给我们的一个见解。所以东南半岛你看见这几个国家都拜偶像，那么因为拜偶像呢，当时亚哈的王朝拜偶像，神你跟我作对，我就跟你作对。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这几个国家已经沦落了，现在这个泰国也是岌岌可危。那么除了东南半岛呢，台湾也是拜偶像，也照样是拜偶像，而且台湾拜偶像的声势呢，就越来越严重，不但拜偶像，而且我们看见政治上有一股势力在鼓励这个拜偶像，几乎呢，有一在那里鼓励这个拜偶像。 我常常说，按照中央日报的发表呢，是 2.2 公里是一个庙，是平均是1000个人一个庙，1000人一个庙。所以呢，我们看当时雅哈的王朝有雅哈的支持，所以你跟我作对，我就跟你作对，我就跟你作对。那么当时神给他作对，用什么给他作对？用饥荒，用饥荒。那么饥荒就是不下雨，饥荒就是不降露，不下雨就是不降露。地上的饥荒，我们从属灵的解释，就天上没有东西下来，天上没有东西，就神不把恩典赐下来。今天的饥荒，如果神不把恩典赐下来的，教会一定就荒凉。好像说，这个天上没有雨水下来，地上就荒凉。神如果不把恩典赐下来，那么教会也照样荒，也照样就荒凉。所以你看见从前使徒的时代，那个时代，你看见什么光景呢？圣灵赐下来，这教会就兴旺，这教会就兴。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呢？你在教会只有看见自然的事，你在教会就不能看见超然的事，不能看见超然的事。那么使徒时代，你就看见当时在路斯德的地方，保罗曾经医治一个瘫子，一个瘫子。那么那个瘫子被医治了以后呢，人就在那里大喊什么？他们就在那里大喊，他说有神借着人形显在人间，显在。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超然的事，人就看出来这个神的作为，神的这个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呢，你只有人的作为，你就没有神的作为；你只有自然的事，你就没有超然的事。如果没有神的作为呢，那么教会只有衰退，只有衰退，教会不能够向前，不能够向前。我们看呢，如果没有神的作为，一个教会会落到一个光景，旧的人你带不起来，新的人你就带不进来，旧的你带不起来，这个新的你就带不进来。所以一个带不起来，一个带不进来，你看这个教会多惨，教会就多惨。如果没有神的作为呢，你就看见这个教会维持都不能，你怎么能够增长？也维持都没有办法，你怎么能够增长呢？因为没有神的作为，所以维持不能维持，你增长更加你是谈不到的，更加谈不到。所以我们看今天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靠什么呢？在这个时代不是靠势力，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不是靠才能。如果在这个时代呢，要挑起这个使命，到底要靠什么？不是靠方法，也不是靠组织。我常常看见今天不是说不要方法，但是今天过分讲方法。所以今天这个时代要挑担这个使命，不是靠方法，也不是靠组织。今天要挑担这个使命，也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那么既然不是靠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要靠什么呢？靠圣灵的生，你就在靠圣灵行事，就得靠圣灵行事，就得靠圣灵行事才能够挑担这个时代的任务。当时以利亚他怎么能够挑担这个时代的任务呢？圣灵，因为这一把火下来，这把是火下来，这是在16章跟19章。那么18章呢？你看以利亚，以利亚，神选以利亚，选以利亚。我们想到以利亚，我们一定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你就想到以利亚这个人呢，一定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定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如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以利亚怎么能够挑担转移时代的使命？可是雅各书第五章说，不是他不是这样的人。请大家翻开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17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明明给我们说，我们想到以利亚一定是非凡，其实圣经里面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跟在这里说听清楚，他是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平常，但是不要忘记以利亚也是平常。平常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不要忘记从这个地方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是一无所有，他也是一无所有，他一无所有。那么我们看见神能够用他这样的人来把整个时代给转移，既然他是跟我们一样，难道神不能够用我们把时代转移吗？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神能够用他做这样的事，难道神不能够用我们也来做这样的事吗？如果我们觉得以利亚一个人不够验证，我们再拿出一个人，这个就是以利亚的接班人。因为神告诉以利亚说，你到邻舍的家里去告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那么以利亚到哪里去找以利沙呢？到乡下去的时候，看见以利沙在做什么，看见以利沙在那里赶牛，在那里赶牛，看见以利沙在那里耕地，在那里耕地。所以以利亚从哪里把以利沙找出来接续他做先知的，就是在赶牛在耕地的里面把他找出来。所以以利亚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从这样看起来，以利沙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如果说我们是平凡，以利沙也是一样平凡，一样平凡。那么以利亚找以利沙的跟随他，他问以利沙，他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他说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来加倍感动我。那么既然是加倍，是两倍，就是双倍。以后以利沙的事迹有没有双倍的比较这个以利亚呢？如果你去查考圣经，光刚双倍，刚刚双倍。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想到保罗的话，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我觉得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两位，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不要把自己过于看了不起，那么另一方面呢，不要把自己看为过于没有用，过于没有用。因为为什么呢？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愿意为神用，如果神愿意来用我呢，我就是没有用也会有用。如果说神不愿意用我呢，我就是有用也没有用。所以今天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不是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乃是我这个人有没有心智要被神所用，乃是说神有没有心要来用我。如果神要用我，我要为神所用的，我就是没有用也能够变成有用，这是我们清楚查出来的。那么以利亚为神所用，神告诉怎么样，为什么他为神所用，神告诉他一件事，你去见亚哈，你去见亚哈。见亚哈这件事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亚哈把当时的旱灾罪归在他头上，所以亚哈呢就准备要找他算账，却告示到处要寻索他。那么现在叫他去见亚哈，不是叫他去送命，不是叫他去卖命，叫他去卖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呢，当时以利亚有胆量才能够见亚哈，没有胆量就不能见亚哈。当时以利亚不顾自己的得失才能够见亚哈，如果顾自己的得失就不能见亚哈，就不能见亚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今天神要用人，虽然说我这几天讲很多的条件，其实有一个很要紧的是什么呢？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胆量，一个很要紧是什么？就是不顾自己的支持，就是把神的厉害摆在前面，不是把我自己的厉害摆在前面。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被神用？今天我们不能被神用，就是把我自己的厉害摆在前面，而把神的厉害摆在后面。但是以利亚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以利亚能够被神用，就是不顾自己的得失，不以自己的得失为念。好像胡姐妹能够到那一种地方去，那一种地方去。前几天我听说这一个泰国与这个非常关起来，关起来。那么，但是我们没有在胡姐妹的脸上看见她有忧戚，我们没有在胡姐妹的脸上看见她有顾虑。 看见，看见他有顾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旨意为先，而不是自己的得失为先。是，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神到底要用怎么样的人呢？虽然条件很多，但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这个是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不把自己的厉害摆在神的前头。那么以利亚怎么能够被神所用呢？就是那一把火，那一把，那一把火，因为浇灭山顶那一把火，这一把火一下来，这个装备就出来，装备就出来。所以这个装备，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这一把火一有了，那么装备就出来了，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圣经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这一把火就是代表圣灵。因为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不是靠自己的势力成事，也不是靠自己的这个才能神成事，那是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看两点，一点说这把火怎么样下来，一点呢就是这把火做什么事。这把火就说神的灵怎么样降下来，神的灵降下来他做怎么什么事，是什么事？第一件事，他重修毁坏的坛。你刚才到三十节到四十节，一开始就重修毁坏的坛。这个坛毁坏，为什么坛会毁坏呢？好像房子毁坏，房子为什么会毁坏呢？因为没有人住就毁坏。没有人住就是没有人用，它就毁坏。房子如果有人住它就不毁坏，没有人住就它就毁坏。住就是用，没有人用它就毁坏。那么照样这个坛为什么毁坏呢？没有人用，所以这个坛就是毁坏。那么人用这个坛做什么呢？人用这个坛在那里敬拜神，人用这个坛在那一个地方跟神交通，人用这个坛在那里献祭物，祭物在那里献祭，在那里献祭物。所以你看，坛没有人用，就是那一个坛他们不在那里敬拜，那一个坛他们也不在那里献祭物，那一个坛他们也不用来在那里跟神有交通，要不所以就毁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我们的坛为什么毁坏呢？因为你没有用。什么叫做你没有用呢？因为在那里你没有敬拜，在那里你也没有祭物，在那里呢你也没有交通，所以这个坛它自然就毁坏，自然这里毁坏。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坛是献祭祭物的，献祭祭物的。好像马拉基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突然在坛上烧火，突然，这是马拉基里面有一句话，第一章突然在那里烧火。什么叫突然在那里烧火？因为上面没有祭物，你在那里烧火做什么？因为这个火就是要烧祭物的，如果没有祭物你在那里烧火做什么？所以叫做突然烧火。我们今天应当审查，应当审查我们有没有祭物，有没有生活的祭物，我们有没有祭物，我们有没有工作的祭物，就是说我们在日常有没有生活的祭物在那里献神，有没有工作的祭物在那里献神，献神。如果生活没有祭物，如果工作没有祭物，就是说神突然烧火。那么既然神突然烧火，这个坛留着做什么？另外交通，没有这个坛没有用，就是没有交通。既然没有交通就是没有用，没有用这个坛就毁坏。我们今天的交通是什么交通呢？灵修是交通，灵修，灵修交通。我们的灵修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因为我们灵修就借着读经跟借着祷告在跟神交通，从读经来交通，从祷告来交通。那么既然说没有交通就是没有灵修，没有灵修呢是什么呢？就圣经不读了，祷告也不做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一个神的儿女还不至于到圣经不读，还不至于到祷告不做，祷告不做。那么既然不至于到圣经不读，他读是读，但是是念经时的读，他读是读，他是走马看花的读。那么像这种读就等于不读，这种读这是等于不读。那么他读是读，没有读到有心得的读，他读是读，没有读到有引导、有命令、有启示的读。那么像这种读就等于不读，
这是全毁坏，
毁坏。再有祷告做是做，但是等于不做。为什么等祷告做是做，等于不做呢？因为跪下来不知道做什么祷告，站起来也不知道做了什么祷告，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祷告。所以像这样呢，就做是做就等于不做，读是读就等于不读，就等于等于不读。所以像这种光景谈毁坏，谈毁。所以我们要火降下，应当审查我这个谈有没有毁坏。我这个坛如果毁坏，应当把它重修，重修。怎么能够知道我这个坛有没有毁坏？我这个坛有没有用？就是说我这个坛有没有祭屋？我这个坛有没有交通？如果祭屋也没有，交通也没有，这个就等于毁坏。我们应当审查，应当赶紧把它修起来。再有，他怎么样做坛？用十二个石头。这块石头，你刚才练了这个三十节以后，就看见以利亚在筑坛的时候，他用这块石头底下挂壶，这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提醒你什么事呢？以色列支派在那个时代已经分作南跟北。在什么时候分南北呢？在罗伯安的时代，他因为不接受以色列人意见，以后呢，耶罗伯安就把以色列人带了，以后就分作这个北国，以后呢，这个罗伯安呢就在这个南国，
就在这个南国，
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分裂，这一是被破坏。现在以利亚把这四块石头再摆在一起，这表明可以再恢复，
可以再恢复。
那么可以谈一做，这个火就下来。所以这个可以这件事情多要紧，可以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要紧。我们看火降下来，你就看见在诗篇133篇，他的弟兄和睦同居，好像什么？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头上的膏油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所以和睦同居呢，这个膏油呢就降下来，就流下来，就浇灌下来，就浇灌下来。那么还有呢，我们在无旬节，你就看见同心合意的祷告，以后无旬节火的石头就下来，也是照样，这个火就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合意是多么重要。合一实在是这么重要。那么既然这个合一是这么重要，我们应当审查，应当审查有什么意见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有什么血气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有什么亮光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有什么看法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就把这个合一就破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当抓住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就今天所重要的，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重要的不是我，我不是重要。既然我不是重要，是什么？什么是重要的？是教会是重要的，教会是重要。今天什么是重要？不是意见重要，今天所重要什么？是圣灵重要。但是我们常常看重要的是我的意见，重要的不是圣灵。今天重要的是我，重要的并不是教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看我比教会重要，就看意见比圣灵重要。那么以至于呢，我们就把合一就把它毁了，合一就把它毁了。那么现在不论是一个团体，现在不论一个教会，常常落到这种里面，落到这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呢，他把这十二个石头摆在一块，火就下来。这是第二件他们所做的。第三件所做的是什么？挖沟。挖了沟呢，他们就倒水，就倒第一次，以后又倒水，倒第二次，以后又倒水，又倒第三次，一直倒到什么地步？一直倒到水满出来，满出来。所以这个挖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挖沟的意思呢，沟就是容量。就是容量，弟兄姊妹，容量非常要紧。我给各位看一处圣经，大概在诗篇第四篇，
请大家翻出来看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使诚使我宽广，宽广那两个字就是容量，就是容量。以下我们再看下去第七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都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安然安然居住。那么你宽广那两个字就是容量。以下讲什么呢？他说是心里快乐，正是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五谷新酒就是如果你有容量，五谷就是各样的恩赐，你就有各样的恩赐。那么新酒呢，你就有喜乐跟能力，因为酒是喜乐跟能力。如果你有容量，你就有各样的恩赐。如果你有容量，你就有喜乐跟能力，喜乐跟能力。那么再有呢，安然躺下睡觉，这是对自己，这是你自己，这是一个有容量的人是这样。一个没有容量的人，他真的不能安然躺下睡觉。人家一句话他就想了半天，人家一个态度他见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因为他没有容量，他没有容量。所以我们从这一件宽广，一个是对神，对神来说，神能够给你五福，给你各样的恩赐，神能够给你新酒，给你各样的能力，喜乐的能力。还有呢，一个是对自己，如果你有容量，你就能够安然躺下睡觉。为什么安然躺下睡觉？就是说你的情绪不必操纵在人的手里。很多人的情绪操纵在人的手里，为什么呢？如果他对我今天好一点我就快乐，如果他进去我今天不好一点，结果呢我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今天有很多人，我常常告诉我的女儿们，我的好可怜，你们生在传道人的家庭，结果我没有想到每一个人你们的情绪都操纵在人的手中，操纵人手。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这个很可怜的事。那么容量要怎么办？要挖，要挖，要挖。你越挖，这个容量就越大；你越挖，这个容量越大。你怎么样挖呢？妒忌人的心，把这个妒忌挖出来；猜疑人的心，把这个猜疑的心，把这毛病挖出来，挖出来。还有呢，你记恨人的心，把这个记恨挖出来，挖出来。好叫我们能够容的人，好叫我们能够容的神。因为你不能容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容的神。你能够容的神，你因为你容的人，你才能够容的神。如果连人都不能够容，你神怎么能够容？神你如何能够容呢？所以第三，因为神的灵赐给人是没有限量。那么既然神的灵赐给人就没有限量，你那么狭窄，你怎么能够容的他呢？你怎么能够容？怎么样能够容得他呢？这是第三。第四，火怎么样降下来呢？他就把牛犊献上，就把水倒上去，倒上去。那么牛犊献上，这个牛犊按照利未记说要切块，切块。牛犊献上这是燔祭，燔祭在新约里面是叫做奉献。叫做奉献。那么燔祭在新约里面是叫做奉献，但是我常常说，新约里面所讲的有时候是一个原则，旧约所讲的有时候是一个细则，旧约所讲有时候是原则，新约所讲有时候是细则。所以不一定说新约比旧约详细，也不一定说旧约比新约详细，也不一定。那么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为活祭，献作活祭。那么这一节圣经，这是一个原则，一个原则。那么既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那两个字呢，在利未记里面是叫做承接圣职。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从神接取这个圣职。那么亚伦的子孙，他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他们怎么承接呢？亚伦把
油抹在他耳朵，亚伦把油抹在他拇指手拇指，亚伦把油抹在他脚的拇指脚的拇指，因为奉献太过笼统，太过笼统。那么既然太过笼统，所以呢立位记就补充，就把这个细则就讲出来。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侍奉。侍奉做什么？要用耳朵去听他的吩咐，要用肘去做他的工，要用脚去走他的路，要用脚呢来去走他，来去走他，走他的路。所以这是一点，我们在这里看见把牛犊摆上去，牛犊摆上。那么再有呢，他说水要献上，这个水要浇上去。在干旱的时候，水是很宝贵的，很宝贵。那么既然水是很宝贵，把水浇上去，就是把很宝贵的献上，很宝贵的把它献上。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以撒，以撒是他很宝贵，他把这个宝贵的献上。以后神说什么？论福，我需要赐大福给你。为什么论福要赐大福给你呢？因为你没有留下你最宝贵的不给我，你没有留下你最宝贵的不给最宝贵的不给我。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应当审查，我们有没有留下我们自己什么最宝贵的不给他？没有呢？有没有留下宝贵的不给他？我们自己知道，也许是我们的享受，是我们想，也许呢是我们现在的蒸蒸日上的事业，是有没有留下你认为最宝贵的不给他？不给。所以他们水也献上，把它浇在那里。那么弟兄姐妹，以后到了这几件事情做了，第一件事他修坛，第二件事呢他用12块石头，第三件事呢他挖沟，第四件事呢他把燔祭献在那里，把水浇上去，这第四件事。那么这四件事做完了，火就降下来。不，还有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他来到神面前祷告。他这个祷告很简单，这个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他说以撒的神，他说呢这个雅各的神，雅各的神。那么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他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以撒的神呢，到了以撒的时代他没有废约，他守约。雅各的神呢，到了雅各的时代他没有废约。所以你看，他是立约的神，他是守约的神，时代是一个应许。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支取这个祝福？我们今天怎么去支取这个应许？就是信心。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明明讲到，就是信，就是信心，用着信心去支取这个祝，这个支取这个祝福。圣经说他来了是要荣耀，荣耀。那么以利亚说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今天所求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叫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大先知，我今天所求的乃是要叫以色列百姓知道你就是神，就是要荣耀他。所以这个求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这个求的目的是为他，为荣耀他，为荣耀他。他所求的不是明天，他所求的是今天，他所求的不是将来，他所求的是现在，是现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一把火下来，你坛修了，你12块石头摆在一块了，你沟已经挖了，你燔祭跟水已经摆上去了，摆上去，你可以不必等明天，你可以今天，你就可以向神要，今天就可以向神要。今天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是灵性很低沉的时代，很低沉，非常低沉的时，非常低沉的时代。那么你看呢？不但我们的心很迫切。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光景，我们心很迫切。我们看见这个光景，神的心一样是很迫切，而且神的心会更迫切，更迫切。既然如此，我们把坛修起来，
我们把这块石头摆在一块，我们把这个容量扩大了，容量扩大了，我们把身体献上了，我们把最宝贵的也摆上去了，最宝，这个时候你可以凭信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凭信来求，求这把火降下来，以利亚求了，这把火就降下来，那么这把火降下来以后呢，他成就大事，成就他成就什么事呢？我们不讲很多，我们只有讲一点点呢。我们就他把什么都烧光干净，什么都烧干净，燔祭烧干净，木材烧干净，尘土烧干净，水烧干净，石头也烧干净，这一切都烧干净。所以这把火一下来，这一切都烧光，这一切都烧光，连沟里面的水也烧光，也烧光。那么你从这里看呢？这一把火一下来，它的功用很强，它的功用很大，也可以说圣灵的功用呢很广，圣灵的功用它是很大，圣灵自己做的工作它很广，而且圣灵自己所做的工作它是很大，大到什么地步呢？木材能够烧，连石头也能够烧，大到一个地步，木材可以烧，连石头也可以烧，石头也照样烧，木材可以烧，这是做得到的；石头也可以烧，这是做不到的。这是做不到。那么你看，圣灵的工作不但做得到的，他做得到；就是做不到的，他也做得到；不但可能的，他做得到；他不可能的，他也做得到。好像基甸，昨天我们说，他带多少人去打米甸的军队呢？他带300人。那300人。那时候米甸的军队有多少呢？像海边沙一样的多，海边沙一样多。那么如果从这样来看，300人对海边沙一样多，你看怎么能够打仗？这是不可能。但是基甸打胜仗，因为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不可能也变作可能。神的灵跟他同工，既然跟他同工，不可能的，他也一样能够变作可能。我想，我们今天实在是这样。所以这一把火能够完成这样的事，还有呢，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是神，是神。所以火一降下来，犹太人就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一把火就降下来，他们就归向神。你看今天的人心是向哪门？你怎么能够叫他转过来向神？怎么能够叫转过来？今天的人他向神去屈强，你怎么能够叫他向神低头呢？低头呢？今天的教会工作呢不能动，你怎么能够叫今天的教会工作能够动呢？是这一把火，是这一把，是这一把火。所以呢，人的心刚硬，他也能够低头。这个不可能，他也能够变作可能，完全就是这一把火。我带领聚会所的一个很要紧的弟兄信主，叫做江兴荣，现在台北的聚会所的那个地方是他的产业，以后盖起来的，盖起来。他是个老板，一个老板。那么这个老板怎么能够归主呢？怎么能够归主？他公子哥儿。他做生意，从父母那里呢有一笔的一个产业，他好赌，他好的消遣，堂堂酒肉什么都来，赌也来，酒肉也来，什么都来。那么他的太太就不能容他，就给他打架，跟打架。那么有一天打到天亮，他很没有意思，很没有意思呢，他就跑，从他的家里开封街就跑。跑到了西昌街，跑到了西昌街。我们刚刚去那里有一个青年团去，有个礼拜堂。那么他呢，在那里听见的唱诗，他进去了。结果呢，我那一天在那里布道，他接受主了，接受主。他接受主了以后，接受主了以后呢，按理应当很快乐，但是变成很惨。怎么样很惨呢？因为他的母亲呢很老旧，所以一听见他儿子奉了洋教呢。他就早晨起来就拉一块椅子坐在门口，就在那里去痛苦，因为门口围了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这个儿子知道了，就下去问他：“娘，你哭什么呢？”他说：“我哭什么？我死了叫我吃什么呢？因为信了耶稣，没有什么供奉，我只吃什么呢？”他说：“娘，你想一想，我信了耶稣有什么不好？你看从前的幼主，你看这个从前。”我们家里有钱能够给我赌到什么时候呢？我是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就跟你媳妇就一天到晚就打架。我信了耶稣，我们夫妇已经很好，这个家里呢已经是太平，这个有什么不好呢？他说我不管你，我死了没有饭吃，哗就哭，
又哭。
以后啊，他就跑到我家里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他说弟兄，我怎么办？你看我有什么办法告诉他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只有这样，今天晚上有祷告会，你今天在我家里吃晚饭，吃完了祷告晚饭你不要回家，那么吃完晚饭你再回去，再回去。他说好的，以后吃晚饭我看见祷告会，看见祷告会，我们里面有一个做过尼姑的，就是叫做赵霞太太，赵霞的是一个中将，在这个帕拉阿多，一个中将。那么这个赵霞太太呢，她就哎，吴勇弟兄啊，好不好让我去？
让
你。我说你不能去啊，你那个湖南话，成功叫成真，那谁听得懂呢？而且那个湖南话重到说不要看他们，我也听不懂呢。他说不要紧了，我呢就把见证摆给他听。我说你要去，那么感谢主，就靠主的力量去嘛。他说好的，就靠主的力量去。他到了他家里去，他去找这个老太太。他说：“老太太啊，我来看你。”他说：“你哪里来？”他说：“礼拜堂来。”他说：“礼拜堂来。”他说：“不要讲了。”他说：“我还没有讲，为什么你叫我不要讲呢？”他说：“刚才呢，我想通了。”他说：“你怎么样想通呢？”他说：“我越想，我的儿子呢越有道理。为什么越有道理呢？因为我呢。”因为这个他赌，因为他跟师父打架，所以结果呢，我就在台北所有的庙堂都问过菩萨，都拜过菩萨，没有一个菩萨可以改变我的儿子。没有想到这个杨菩萨竟然改变我这个儿子，所以我想这个杨菩萨应该是真理，应该是真理。所以我想呢，我还是不要再拜我们这个菩萨，我要来拜你们这位杨菩萨。他心预备好了，预备好。以后呢，这个赵太太就告诉他不是杨菩萨，就把耶稣传给他，他的信主了，这个传家都在救。这是什么呢？他怎么能够想得通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叫他转过来，不可能就变作可能。以后这位弟兄到一个是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呢，他这个生意这个收起来以后呢，他就专心去做主的工作。现在在清省。在专心去做主的，就做主的工作。他做很大的买卖，就是做主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事，这一把火可以做很多的事，做很多的事。但是这一把火会做很多的事，这一把火下来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不是突然？以利亚他做什么事呢？他修坛。以利亚呢，他把十二块石头摆在一块。以利亚呢，他在那里挖沟。以利亚呢，他在那里呢，把这个凡祭摆上去，把这个死叫上去。因为这样缘故，他说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求你今天叫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又火就下来，火就下来。所以我们从这地方看，像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不是势力，不是像这样的时代，不是靠方法，也并不是靠修为，不是靠这个。像这样的时代靠什么呢？像这样的时代。好像需要以利亚这样的人，以利亚。所以圣经他怕我们以利亚怎么样了不起，以利沙怎么了不起？他告诉我们，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平凡，以利亚也平凡；我们一无所有，以利亚也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但是以利亚有的是什么呢？以利亚有的就是一个心智。我这两天都是一直讲这个心智。这个心智是什么心智呢？就是说他以神的事为念，他把神的厉害摆在前头，他不把自己的事为念，他把自己的厉害摆在后头，摆在后头。我说的今天呢，被神所用，这个心智真的非常了解。 这个心智非常要紧。虽然我讲了很多，但是这样一个心智实在太要紧。
哎，今天我们把什么摆在前头呢？把我自己的利益，把我自己的享受，把我自己的事业，把我自己的一切摆在前头。但是以利亚不是，连他的命都不摆在前头。所以他竟然看见亚哈，竟然看见
以色列能够去把不肉之心救起来，也是他冒命他去见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是把自己的这事也摆在后面，把神的旨意都摆在前面。
所以结果呢，这样一个软弱的女子呢，就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复兴。
以后呢，神就用他把以色列民族去拯救出来。
这是什么呢？神要用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有方法。今天的装备要火，但是火怎么样降下来？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这样预备，让火降下来，把坛修成，你审查你的坛有没有毁？十二块石头，你审查你根源有没有更污？十一有没有破坏？我刚才说，我们不是我的意见要紧，应该是圣灵要紧，应该是圣灵，不是呢？这个我要紧，是教会要紧。但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不是，是我要紧，我的意见要紧，自己圣灵、自己教会都不要紧，我才要紧，我自己的面子才要紧，我的意见才要紧。我们有没有这样来破坏这个圣意呢？那么再有呢，他挖沟，那个容量宽广，因为容量宽广，因为神的灵是无所限量，所以他一次的挖，再一次的挖，再一次的挖，一直把这个容量挖给他广。我就是今天呢，我们没有恩赐，因为我们没有容量，没有容量，这是一点。再一点呢，梵蒂这个奉献就摆上去，做什么呢？我的耳朵是要听他的，我的手是要做他的，我的脚是要走他的，我手要做所听的，我的脚也要走所听的。他吩咐什么，我的手要去做；他吩咐什么，我的脚要去行。但是到最后。睡觉上去，有什么我看为最宝贵，把它交上去，把它交上去。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你知道吗？天父，我感谢你，在这几个晚上，你借着这几个人物，你给我们思想了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跟前，看见这一把火一降下来，以利亚就做成了很大的事业。主啊，你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主啊，我们平凡，以利亚也是平凡，我们一无所有，以利亚也是一无所有。但是这一把火降下来，你就用作这个平凡一无所有的人来做成神所交出给他的事业。主啊，我们感谢神，所以求你让我们真是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我们真是要像以利亚就效法，把我们自己摆在你自己的手上。哦，主啊，如果我们心灵里面的坛毁坏，求你今天晚上光照我们的时候，叫我们这个坛把它重新修筑起来。哦，主啊，如果我们有不合宜的，主啊，因为我们看自己的意见比圣灵重要，因为我们看我来比教会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常常你的合宜就受了我们的损伤。主啊，你今天给我们看见了以后，你叫我们怎么样知道把我们的自大自尊在宝座上面，我们把它拉下来。主啊，我们只有唯一的就是要让主你坐在宝座那里。主啊，是求主你今天赐福给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审查我们里面的容量是不是盛满了一大堆神所不喜悦的。主啊，不论是哪一样，你光照了以后，叫我们把这一些所盛满的东西一样一样把它挖出来。主啊，好叫这个容量能够容得人，这个容量更加能够容得神。我的主啊，我求你做这样的工作。主啊，我们更恳求你，你说凡事要摆上去。主啊，我们照样也要像你仆人保罗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们献上目的要用耳朵听你，要用手去做你，要用脚去走你。主啊，说求你叫我们真是看见你的慈爱满了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自己的手中。天父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实在不是势力，也不是才能，乃是神的灵。
既然是如此，我们如果把这一切都预备好，我们好像当时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求你求你应允我们，当我们开大大向你开口，你就给我们通马。哦主啊，所以求主你今天赐福给你的道。所以今天晚上我仍然要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今天晚上神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我们是跟以利亚一样近前的人，但是神怎么样能够用以利亚，我们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神也一样能够用我们。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愿意被神用，而神愿意用我们。我们愿意被神用，乃是神才会愿意用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被神用，神怎么会愿意用你呢？因为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会勉强的。所以各位，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位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所用，求你来用我，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在你座位的地方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做祷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我知道我们众人感谢主，感谢我们众人都是这样的形式，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会说这许多人在你面前感恩，把他们一个一个交在你手里，你从高天看见了，你就知道你儿子劳苦的功效没有白费。主啊，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道动我们的心，你不但动我们的心，你借着以利亚你开我们一条路，好像我们知道怎么样支取你的应许，领受你的应许。因为我们支取领受了你的应许，你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要成就的事业。主，我们感谢神，给求主的赐福给许多人，叫他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所立的心愿，在天上蒙受你的纪念。因为我们会还没有完毕，我们还有继续有很要紧的道要讲，求主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做更深的工作。我们为着这个聚会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